论到世上的圣徒，他们是又美又善，是我最喜悦的。从现在很多人的角度来看，这个是假冒伪善，就像我们礼拜天早上开车一路吵架，到了 parking lot 之后，一下了车马上变了。愿神赐福于你，愿主平安，愿你平安，马上变得好敬虔哦。大卫在这边所讲的是不是假冒伪善？大卫知道我们是神手中的工作，是他的田地，是他所建造的房屋，所以虽然还没有成，但有一天在上帝的工作里面，我们这些人都会又美又善。我想在座大概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啊，我想是 young professional， 你曾经买过房子啊、哦？你买新房子的时候，照例在交屋之前，这个 builder 会让你先 walk through 这个房子，就把这个 drywall 放上去之前，会让你先在房子走一走。其实这个房子这个 drywall 还没有放上去之前呢，实在是没有什么好看的，因为你看到的都是里面的电线啊、水管啊、乱七八糟，对不对？可是啊，每一个去看的人呢，都是笑嘻嘻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所看到的不是现在这种乱七八糟的情况，他们所看到的是以后这个房子落成了之后，那个 drywall 放上去了之后，哎呀，那种又美又善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要有这样子一个看见，虽然现在又美又善，但是有一天，有一天，我旁边的这一位会又美又善。如果说你没有这样子的学习，你没有这样的心态，你很苦了。为什么？将来有一天在天堂里面呢，你天天要跟这个人在一起。如果说你现在不学会欣赏他的话，会很苦的。教会里面常常有的问题就是这样子，对不对？我们都看到旁边的那一位既不美也不善。有一次有一个姐妹啊，礼拜天早上做礼拜的时候迟到，你知道？迟到了，她就在教会的外面在那边想，我到底要进去呢还是不进去？因为牧师已经站在台上了，你知道，他说如果说我进去的话，万一牧师看到了把我骂一顿怎么办？哎，弟兄姐妹，如果说你参加唐崇荣牧师的布道会的话，我建议你，强力推荐你最好准时啊，要不然他会叫你说不准动啊、okay ，对我来说，这都 no big deal， 你可以准时，也不可以准时。不，但唐牧师你最好要准时。所以这位姐妹就在外面徘徊，她说：“我到底应该进去呢，还是不应该进去？回家嘛，心里又过意不去，说今天是主日，应该是敬拜神的，对不对？”所以她在那边徘徊。正在徘徊说，突然机会来了，为什么呢？牧师低头祷告，哇，马上冲进去了，马上坐下了。哎，牧师祷告完了也没发现，牧师开始在那边讲话的时候，他还看旁边两个老太太，他平常的那一些姐妹朋友啊，通通坐在前面看。哎呀，他们在一起好温馨哦，你看有说有笑，他们好在一起好好。他坐在两个老太太旁边，很不自在。机会又来了，牧师又低头祷告。说完这个时候，马上站起来，健步跑到前面去跟他的姐妹坐在一起。哇，你知道那一天呢、啊，那牧师正道啊，真感人 的圣灵感动，他那边那一天超有收获的。做完礼拜啦，回家啦，正要准备回家的时候，这两位老姐妹啊就手牵手来到他的面前啊。他说，这位年轻的姐妹，刚才你坐在我们旁边坐得好好的，为什么突然跑到前面去啊？啊，你不喜欢我们啊？我告诉你，我们年轻的时候比你还漂亮。这个教会有什么问题啊？这个教会有没有问题啊？有什么问题啊？这个教会里面有墙，哎，我们在我们周围都在造墙，懂吗？我们在我们的小组里面造墙，我们在教会里面造墙，哎，只喜欢跟我们一样的，兴趣一样，谈得投机的，我们在里面好爱哦，好温馨哦，其他的就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。所以为什么会有人到教会来三次就不见了？因为你都不理他嘛。一个人如果说到教会三次没有人跟他打招呼，或者没有人接待他的话，他当然会离开。如果换成你，你会不会留下来这样的教会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在教会里面呢，拼命造墙，你知道，所以都是小圈圈。人跟人都在造墙，越有能力越有钱的越会造墙，造得越高，对不对？中南海的墙就够高了吧，对不对？宇宙中间最高的一道墙是哪里？人跟神的墙。人在自由与尊贵里面，我们选择说我们不要神，从此罪进入世界，大地受到咒诅，人与神隔绝。但是基督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，做了一个最伟大的拆墙工作，对不对？他做了一个最伟大的拆墙工作，他将他自己献上，用十字架把这两边重新联合起来。但我们在这里拼命造墙，看到没有？以弗所书里面怎么说？因为他使我们和睦，将两下合为一，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。弟兄姐妹，希望我们拉法叶华人宣道会，我们做的是拆墙的工作，而不是造墙的工作。大卫能看见，你知道吗？大卫能看见，所以上帝说这个是合我心意的人。耶稣怎么说？他说我是葡萄树，谁是栽种的人呢？谁呀？天父是栽种的人，对不对？凡我们不好的地方，他叫我们剪掉，让我们能够结出更多的果子，对不对？弟兄姐妹，天父怎么栽种啊？把我们不好的地方怎么样剪掉？怎么剪呢？怎么剪？你旁边那个周围，你旁边的那一位弟兄或那个姐妹，或者你的先生或你的太太，就是那把剪刀。你不好的地方剪你，告诉你不好受，对不对？但是上帝却把它摆在你身边来剪你。所以教会里面让你不舒服的人呢，那是那把剪刀，你要非常 respect 他。目的是怎么样？拆毁这个墙，对不对？要拆毁这个墙，大卫能看见。弟兄姐妹，这整个成长的过程里面是要付上代价的，是要学习的，是要努力的，对不对？所以格里汉夫人吩咐他的同工怎么说？说在他的墓上，他的墓碑里面写上两句话。哪两句话？ End of construction. Thank you for your patience. 你常常有没有看到修路的时候挂这样的一个牌子啊？啊，修路的时候很麻烦，对不对？又要 D2 或者是挖得乱七八糟，对不对？不 上一个钢板，对不对？他通常会写一个牌子，正在建造中，对不对？希望你们 please be patient。 格里汉夫人说 end of construction， 我的生命结束，上帝在我生命的这个过程里面完成了他的建造。谢谢弟兄姐妹你们的 patience， 你要有这样的看见，你要有这样子的一个操练，才能够成就神国的和谐。教会里面常常发生问题是什么？教会里面常常发生的问题是可以任劳却不能任怨。哎，你听过没有？把任劳任怨给分开来。哎，你叫我礼拜天早上八点钟来拍椅子 ，No problem。你叫我礼拜天下午，对，人家都走了之后来打扫教会 ，OK。你甚至叫我今天没有饭吃也可以。任劳容易，任怨难。如果说有一个弟兄或一个姐妹给你一个不好的脸色，一看呢、啊，哦，受伤害了，不信了，走了。换教会了，北美华人教会今天的问题就在这里。我们大华府地区，你知道吗？有几十间教会，有好多教会怎么样呢？不到五十个人，有好多的教会怎么样呢？传道人来了之后怎么样？带了一批人又走了，太多了。魔鬼最喜欢这样的事情。希望说我们拉法叶华人宣道会成立100个分堂，总人数不变，懂吗？他最希望你们这样子，不做了，不干，走了，另外成立分堂，美其名成立分堂啊！希望我能够像大卫这样看到，有没？是我所喜悦的，所以我们要在这方面有操练。希望我们在教会里面做拆墙的工作，不但拆毁教会里面的墙，也将教会外面这道墙拆掉。我们服侍这个时代，这个时代是极为需要爱的时代，这个时代是极为需要我们教会关心的时代。拆掉这个墙，不是只有我们基督徒在里面说，我们在里面好好的。有机会你看一下李嘉彤曾经写过一本书，他做过清华大学的代理校长，后来做这个暨南大学的校长，他写过一本书叫做让高墙倒下。如果说教会看到周围的社会我们没有办法去关心，我们没有办法去帮忙，我们没有办法参与，让高墙倒下。基督教的信仰是出师又入师，一方面我们是过圣洁的生活，但是我们要走进人群，改变这个社会，做神无瑕疵的儿女，如明光照耀。共产党为什么怕基督教？最好大家都到山里面去修心嘛，对不对？你最好不要管我。他最怕的是一群人不要在那边干什么。我们今天不要来干什么？从他们的角度来看，我们今天说正在讲法轮功。基督教的信仰，耶稣基督的信仰是既出师又入师。世界上没有一个寂寞的心灵他不愿意去安慰，世界上没有一个人间的花朵他不愿意走进去。让教会做这样的事情，让教会负担这样子的责任，这是我们时代的使命。弟兄姐妹，末世到了，末世到了，基督耶稣快来了，我们怎么样去见耶稣？大卫能够有这样的看见，所以大卫怎么样呢？以色列人统统爱他，以色列和犹大，你看到没有？全以色列都爱他。所以为什么我们喜欢用大卫做名字？ 蒙神所爱，也蒙人所爱。你说真的还假的？这圣经里面乱写的，对不对？真的吗？有一次大卫在山寨，非利士人的营房在伯利恒，一直到今天伯利恒仍然在非利士人手中。那大卫突然在山寨里面想到什么呢？哎，他想到说，我家城门口的那一口水井里面的水我好想喝，家乡的水最美，对不对？我有一次坐飞机到武汉，飞机是晚上降落，从飞机往外看，哎，我发现地上好多什么呀，土，一团一团亮的东西。哎，我说奇怪，这什么东西啊？原来什么呢？那是武汉的那些河啊、江啊、湖啊，在月光之下的反应，好美哦。读过萧丽红写的小说没有？千江流水千江月，万里无云万里天，美不美？家乡水，这是我们的故乡，这是我们的骨肉之情，这是我们的同胞。大卫突然想到我的家乡，我们在这个富足的国度里面，我们在这么好的生活环境里面，有没有想到我们骨肉之亲灵魂的需要？有没有？大卫说我想喝家乡门口的水，结果圣经里面怎么记载啊？三个勇士，对不对？冲进去，冲进敌人的阵营里面去，把这个水抢出来，对不对？把它拿到大卫的面前，大卫好不好意思喝啊？这是生命的摆上啊，弟兄姐妹，我们中国人从来不干这种蠢事的啊，对不对？很简单，你说要你要喝城门口的水，很简单，在旁边放把火，对不对？然后就混进去说来救火啦，对不对？然后就怎么样，就拿出来了嘛。读过《三国演义》吧？对吧？那从来不能干这种蠢事，怎么冲进去干什么？对不对？哎，圣经里面是这样记载，这是生命的摆上。为什么这些勇士会把生命摆上，愿意冲进去把水拿出来？因为大卫爱他们，对不对？因为大卫爱他们，所以大卫的爱不是只是口里面讲一讲，他们又美又善，是我最爱的。爱是可以体会的，一个人说他爱你，马上能够体会出来到底真的还是假的，对不对？马上你能够体会，从他的行动，从他的牺牲，你就可以知道。或许你会说，哎呀，大卫之所以会这么爱，是因为上帝特别给他恩赐，对不对？我没有，所以 I don't need that， 我不需要爱。我们上帝没有给我这样的拣选，对不对？那你没有给我这样的恩赐，没有给我这样的恩赐，所以我不需要去爱，对不对？大卫为什么之所以会这么爱上帝？要看你自己感觉上帝在你的恩身上的恩典有多少。如果说你能够清清楚楚知道上帝在你身上的恩典，你就会爱，对不对？你就会爱。那一个妇人为什么会能够把玉瓶的香膏打破，然后插在基督耶稣，躺在基督耶稣的脚上，然后用头发去擦？为什么？因为他感受到那种赦免的爱。弟兄姐妹，当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，知道上帝在我们身上那种赦免的爱，你就能够去爱，对不对？人跟神中间，人跟神的恩典能够隔绝，最重要的一个原因，人就觉得说什么呀？我不需要，我什么都有，对不对？我什么都有，我不需要。所以你传福音的时候，是不是有碰到这样的事情呢？我以前在马里兰大学有个同事， 很聪明的耶鲁大学博士，长江学者，两年前当选中国国家科学院士。他做我同事的时候，当然我有责任要把福音传给他。他跟我讲说：“张德坚，你不要跟我讲基督教，免得伤害我们的友谊啊！基督教是给什么人具备的？是给那些身体有软弱、心灵受到创伤、论文写不出来的人。”上帝恩待他，让他碰到一些事情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一个最聪明的人是说，你没有什么事情的时候就能够接受这个恩典，不要等到说碰到事情的时候接受恩典。他接受耶稣，而且参加受洗班要受洗，下个礼拜受洗，这个礼拜跑到我家来问我一个问题。他说我下礼拜要受洗，但是我要问你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，你要诚诚实实的回答我，阿门阿门。那长江学者问出来的问题不太一样，他问什么？他说过去我什么都有的时候，你跟我讲耶稣，我说不要。后来我家里发生问题有困难的时候，你再跟我讲耶稣，我说我要。我下礼拜受洗，我今天问你耶稣要不要我。你们想过这个问题？如果我是耶稣，我当然不要他。你什么用什么都有的时候，你说不要我，现在是走投无路的时候，你要我啊？我是谁啊？给你人们叫来叫去，对不对？我跟他讲说，耶稣的爱不是因为世界上太多的因为，对不对？因为你漂亮所以我爱你嘛，因为你每一个月赚10,000美金所以我爱你嘛，对不对？因为你聪明所以我爱你嘛。耶稣他还不是因为你是长江学者的爱你，耶稣的爱也不是如果，世界上太多的如果，对不对？弟兄姐妹，有没有太多如果？如果你嫁给我的话，我就爱你，对不对？如果你为我做这件事情的话，我就爱你，对不对？我有时候跟我儿子说，如果你全部 A 的话，我就买一双 Michael Jordan 的鞋子给你。太多的如果，上帝的爱不是。如果你信我的话，我为你死。上帝早已为我们预备，基督耶稣早就已经为我们死，基督耶稣要做的事情早就已经成就。既非因为也非如果，没有条件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当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，我们知道他在我们身上的恩典有多么大的时候，你就能爱他，因为他早就爱你，他为你舍命啊。我们刚才提到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你为什么离弃我？你知道我们基督教整个信仰是三位一体的神啊，对不对？但当基督耶稣背负全人类的罪，背着十字架走上哥哥他山上那条路的时候，因为他的罪，神掩脸不看他，神不再是神，你知道吗？走上哥哥他道路的那条路上，神性分裂，神不再是神了。神说我为你舍命。如果说我们能够想到这一点，我们能爱神。大卫犯多少的罪啊，对不对？所以大卫知道我的过犯在你的面前，我的过犯在你的面前。所以大卫知道上帝在他身上的那种爱。一个人如果经历赦免的爱，他能够去爱，他能够去爱，大卫能够知道。而且我告诉你，大卫之所以合神心意，跟你我不一样。大卫在圣经里面记载，他犯很多的罪。 但是你仔细把这六十二节经文，六十二章经文好好读一下，圣经里面从来没有记载大卫犯同样的罪。他说我砍就是砍，跟扫罗不一样，对不对？扫罗每一次说，哎呀，我不应该杀大卫，对不起对不起，我不做了不做了，对不对？哎，求你原谅我，对。然后过了没多久，又去杀大卫，然后对不起对不起啊，又做错了。哎，跟你我一样嘛，每天晚上我们就在上帝的面前忏悔，对不对？说我今天做错了很多事情，对不对？哎，明天早上一定怎么样，重新做人。明天早上一定怎么样呢？要对我太太、对我先生好一点，活出圣灵的果子。希望下次有机会到大家中间来分享圣灵的果子。我跟黄小师正在完成这本书，就叫《圣灵的果子》，这一个基督耶稣的人所活出来的生活的样子。每天晚上祷告，我们求神赦免；第二天早上起来呀、一个眼神不对，你昨天晚上的这种忏悔不知道忘到哪里去了。但是你看看圣经里面上帝所记载的大卫，从来没有犯同样的罪，这个人没有受到罪的捆绑，所以他的爱。希望我们学习的这一点，在我们的不完全的里面，我们怎么样去学大卫？希望我们要学大卫，不要学扫罗。我们不要犯同样的罪，不要受到罪的捆绑，让基督耶稣在我们身上得胜，让基督耶稣在我们身上能够羞辱这个撒旦。大卫能爱，你我也能爱。我们讲服侍这个时代，这是怎么样的一个时代？我也不用多讲，你每天看报纸就知道我们是什么样的一个时代，对不对？我昨天晚上提到，现在这个时代用一句话来形容：人所行在自己眼中怎么样，都看为正。善恶是由我来决定的，对不对？但上帝对亚当跟夏娃说：“你不可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”的时候，亚当马上说 ：“Who are you？” 现代人不是这样吗？我昨天晚上已经提过，不用。哎，我们华盛顿在去年十一月通过了一个法案，你知道吗？华盛顿现在可以允许吸食大麻，但是说呢，哎，不可以贩卖，可以吸食，但不可以贩卖。今天的美国是什么样的一个社会？弯曲被谬的时代。其实保罗2000年前写腓立比书的时候，那个时代已经是弯曲被谬的时代，对不对？今天呢，变本加厉。你看今天的美国怎么样解决问题啊？这个地方如果财政不好的话，怎么办啊？开赌场嘛，对不对？很简单的，很多赌场现在。哎，我们大华府地区好多地方有赌场，我金尼亚也有 ，Maryland 也有的 ，DC 也有。对，这最解决问题最好的方法。哎，吸食大麻 no big deal。虽然现在说不可以贩卖，但是已经有人提议说可以允许怎么样少量的贩卖，还在讨论。DC 这个地方肯定会通过的啦。弯曲被谬的地方，没有艺人的地方，而有一天，对不对？上帝要用索多玛，要毁灭索多玛跟俄摩拉的这种方法来毁灭，第一个大概就是华盛顿。现在的人所做的，人所行在自己眼中都看为正，我做都是好事，都是正确的事啊！我今天早上还跟王弟兄讨论讲一件事情，最近你们贵州、不是中国的贵州，贵州啊，你们印第安纳州出了件大事，你知道吗？对不对？在成为全国的 头条啊，对不对？因为你们贵州的州长签了一个法案，对不对？哦，成为 big deal 啊，你知道吗？哦，马里兰还有州议员提议说，希望州长禁止用马里兰的经费到印第安纳来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们那个法案里面说，哎，以后这个办婚礼的可以拒绝这个同性恋， 哦，这还得了啊，弯曲悖谬的时代。但上帝说，我要你们怎么样，回转回转回转。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所做的工作，就是要说回转，回转看，回转要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情，而不是说你我眼中看为正的事情，是回转做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情。个人向邻舍宣告自由，脱离罪的捆绑。弟兄姐妹，这是我们这一次很重要的一段经文，保罗在2000年前写给腓立比教会的这段话，使我们无可指责，诚实无伪，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里面做什么？做神无瑕疵的儿女。我们显在这个时代中好像明光照耀，做基督徒要明光照耀。不要觉得不好意思啊，对不起，我是基督徒，抱歉啊。常常我们是这样子，明光照耀，我们要服侍这个时代，这是一个弯曲悖谬的时代，我们要服侍这个时代。这个时代是极为需要爱的时代，极为需要爱的时代。你知不知道今天晚上在这个地球上面有超过8亿5000万的人，他们是空着肚子上床，知不知道？也就是今天生活在这个地球上面超过8亿5000万的人，他们是生活在半饥饿的状态。教会的工作，我们虽然没有办法拯救全世界，但是教会的工作走出去帮助这些人。有一个人我非常的喜欢呢，台湾来的人应该知道说这个人的名字，祖国来的同学们可能不太清楚，这个人叫连家恩。你从他的名字就知道这个人是什么，爸爸就是基督徒，感谢主，他爸爸是基督徒，不像我爸爸，对不对？就是天生怎么样的急性子的人。这个人在当完这个在服兵役的时候，他是阳明大学医学系毕业，然后台湾的男生大学毕业要出国之前都要服兵役，但现在他们有一种兵役叫做替代役，就你不一定要去当兵啊，不一定要到军营里面去，你可以选怎么样的在社会上面，比如说做警察啦，比如说做邮差啦，做消防队啦。他是医生，所以怎么样呢？他去用他的医学的学位去服替代役，就台湾政府把他派到哪里去了？哎，派到西非一个地方，连地图上面都很难找到。到那个地方去做医生，做2年，1年4个月。这个人是医生，他回来就写了这本书《爱戴西非连家恩》。他说一个摄氏45度下面一个小医生的手记。我们昨天晚上提到中国人见面第一句话都问什么，你吃饱没有，对不对？你知道那边的人见面第一句话问什么呢？你今天拉肚子没有？那些人天天拉肚子，因为那边根本没有干净的水喝。所以连家恩去那边不但做医生，而且怎么向台湾的教会募款去帮他们打深水井，让他们有干净的水喝。然后那个地方脏得一塌糊涂，所以连家人向台湾的教会募这个什么，募这些旧衣服。他就鼓励当地的人说，你去捡一袋垃圾，我给你一袋怎么样的旧衣服来交换，改善那个地方的环境。做医生是很苦的，如果说像这样做医生的话，不但要做医生，还要去找井，还要去管这个地方的垃圾，还去办孤儿院，因为那个地方的人平均寿命45岁，艾滋病极为猖狂。回来写了这本书，我最欣赏的是那本书的序言。他怎么说？他说：“谢谢耶稣，你让我知道好命的孩子付出更多。”为了帮助更多的人，甚至比别 人劳苦，这样好命才有意思。弟兄姐妹，你是不是好命的人啊？是不是？弟兄姐妹，你承不承认自己是好命的人？点头的人不是很多啊，好像大家总觉得我们命不是很好。我觉得 yes， 我是一个很好命的人，因为我有一个全宇宙最伟大的爸爸，我的天父上帝，我是神的孩子。看过这首歌吗？我是神的孩子，所以我好命。那么林嘉恩怎么说？好命的孩子比别人付出更多，比别人劳苦，你这样的好命才有意思嘛，对不对？要不然你在干什么？对不对？你在干什么？我非常喜欢一个日本作家叫做远藤周作，他写过两本很重要的书，这个人跟诺贝尔奖擦肩而过。第一本叫《深河》，另外一本叫《沉默》。你有机会的话，上网去看一看。《深河》这本书是讲什么呢？《深河》当然讲河了，对不对？《深河》是讲哪一条河呢？讲印度的恒河。这本故事，这个故事跟日本人又有什么关系呢？他讲到有个日本的这个观光的这个团到印度去观光，还有讲到这个旅游团里面这每一个人的一些小故事。他讲到有一个女士，她参加了这个观光团。他到印度，他观光的目的其实不是观光，他想看他的一个以前大学的同学。这个大学的同学做了神父，在印度做神父，而且在印度最穷的人当中做神父，所以他想去看一看他这个同学，想看一看几十年前他在大学一起读书的这位同学，所以他就参加了这个旅行团到印度去。到了加尔各答，找到了这打听到这个地方，所以他就到这个地方去找这个神父所这个服侍的这个教堂，一塌糊涂。他去了之后吓坏了。世界上居然有这么穷的地方，你知不知道加尔各答有150万的人从来没有住过有屋顶的房子？加尔各答有150万的人从来没有住过有屋顶的房子，但谁在那边服侍他们？泰瑞莎修女，你知道？所以这一位姐妹，不是姐妹，这一位女士就去找这个神父，就看到那个情形，把他给吓坏了。原来世界上有这么穷的地方，所以他可以说是逃离那个地方。因为神父不在，所以他就留了一张条子给这个神父，他说：“我是某某人，是你大学的同学，希望你打电话给我。”过了两天，这个神父打电话给他，他说：“我就是你要找的人。”他说：“我希望你能够到旅馆来找我，我们在旅馆来看看我。”他不敢再去那个地方，他住在一个五星级的旅馆。这个神父对他说：“我没有办法进入你那个旅馆的，因为看门的那个人怎么样呢？一定把我赶出去。”他说：“我现在是衣衫褴褛。”这个神父做什么事情你知道吗？他每天早上除了主持第一堂弥撒之后，他就到街上去。印度教的观念是说，这个人一定要到恒河去洗一次澡，那么他这一生的罪孽就能够被恒河的水给洗干净。所以在印度教的观念里面，他们希望在临死之前能够到印度河去洗，到恒河去洗一次澡。 知道有很多人跋涉而来，没有办法走到这个恒河，就倒在路边了。这个神父做什么事情呢？他就到马路上面去看倒在路边的人，问他们说，你是不是想要到恒河去？如果那个人说是，他就背这个人到恒河边上去，完成他的心愿。他做这样的事情，我们不讨论说这个神父做的对还是不对，或者是要先跟他讲三福啊，对不对？跟他讲福音思虑，对不对？我们不讨论这个问题，但是我们只讨论说这个神父所做的事情，他希望完成这个人他这一生中的心愿。所以你可以看看他生活的情况，所以他跟他讲说，我不能到你的旅馆，旅馆不会让我进去的，我现在是衣衫褴褛。所以他们最后约定在旅馆旁边的一个公园，约在一个凳子上面，就是公园里面的一个座位上，在那边等。我每一年都会到台湾，我每一次到台北的时候，辅仁大学的校长都会把我安排在一个五星级的旅馆。我在有一年的夏天，大概三年前的夏天看完这本书，我住在五星级的旅馆。我走进这个五星级旅馆的大厅的时候，尤其走到这个落地的大镜子的前面，我看看我自己，真是神采飞扬啊，教授。但同样的，我看在那个时候看完这本书，我突然想到，这一位神父说他在进旅馆的时候，看门的人把他赶出去，因为他衣衫褴褛。我想到我自己，有一天如果我有幸运走到天堂门口的时候，我会不会被赶出去？从天堂的门口的天使也好，耶稣也好，他看我是衣衫褴褛呢，还是神采飞扬？弟兄姐妹，但愿我们在基督耶稣的面前是神采飞扬，而不是只是在这个世界上神采飞扬，到神的面前衣衫褴褛。这本书给我很深的影响，我也强力的介绍给大家，希望我们好好的想一想，反省我们自己，有一天我们在上帝的面前，到底我们是怎么样。我想在座有很多伯母都会煮茶叶蛋啊，绿伯母有煮茶叶蛋吗？你怎么煮茶叶蛋呢？是不是要把它打破，对不对？要不要把它打破？
先煮好再打破。
这味道才能进去，对不对？弟兄姐妹，我们生命中有很多的不完美，我们生命中有很多的缺陷，我们生命中也有很多不如别人的。但这是上帝给我们的，虽然你不喜欢，却是如影随形，你挥之不去。但弟兄姐妹，把它看作是茶叶蛋上面那些裂痕，这样你人生才有意思嘛，你的生命才有味道，对不对？如果没有这些裂痕，茶叶蛋都哪有味道？希望我们能够将这些裂痕转变成别人蒙福的管道，让我们服侍这个时代，也让我们自己活得更精彩。愿神赐福大家，谢谢。
我们谢谢神借着张德健长老的信息赐给我们非常饱足的一个上午。我们今天下午的话是午饭以后，我们